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今天我们继续听《狮子与我的故事》第21集。我们会听到搬家的事情一边在进行的时候，艾莎生病了，而且病情一直起起伏伏不见好转。球衣和先生分头进行着搬家跟医治艾莎的事情，可是后来艾莎还是生病得太严重，而且死掉了。球衣和先生都非常的伤心，但是不能够伤心太久，因为他们必须赶快打起精神。艾莎的三只小狮子贾爸、郭爸和小艾莎还需要他们接手照顾呢。我们继续来听球衣说这个故事。狮子与我21集，艾莎之死。在预定为艾莎和小狮子搬家的前一天，乔治终于赶回来。他发现只有麻衣屯这一带可以当他们的新家，那里有土生的野狮子可以作伴，也有足够的野生动物可以猎食，更重要的是不会和当地的人引发争端。不过那里也有不少缺点，第一是非常的远，而且我们必须去租地来开辟道路；第二是树荫非常少，景致很荒凉，还好有湖水，不然呢，整天都被烈日干烤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乔治向当地的官员提出需要租地来开辟道路的要求，外加一条飞机跑道，他们很快就答应，但是费用我们必须自行负责，这是非常庞大的金额。乔治认为要先跟我商量再做决定。我一直不认为麻衣屯是个适合的地方，艾莎和小狮子可能会跑到保护区外，当地的野狮子也可能欺负他们，而且道路修好也会有其他的人使用，反而更没有办法保障艾莎一家的安全。还好这时候辛巴威、波扎纳和南非都给了我们回应，乔治建议我到纳洛比城走一趟，向熟悉这些区域的葛任武少校来问，看看能不能够为艾莎他们找到另外适当的地点。乔治也很关心艾莎的伤口，他看到艾莎之后认为她的虫疮看起来没有比以前糟，但因为她两天没有吃东西，我特地带了一些肉给她，艾莎都没有动，乔治只好替她把肉带过河，再由她拖到草丛里喂小狮子们。因为艾莎的情况还不错，我立刻起身赶到纳罗比城，一看到葛任武少校，他却马上递给我的是乔治拍来的紧急电报，上面写着艾莎病情恶化，高烧不退，需要金霉素。这是甘普从小罗镇代为拍打的电报，他还要葛少校转告我说金霉素已经送过去了。看到这个电报我忧心如焚，但是又不得不先把事情给办完。听从葛少校的建议，我决定把艾莎他们迁到鲁道夫湖，并且通知管理麻衣屯的官员，请他们开始进行一切所需要的工作和工程。 甘普连夜开车从小罗镇赶到纳洛比城来通知，告诉我艾莎病危的消息。他已经要求小罗镇的一位兽医先赶到营地。当天早上我们包了一架飞机回去，到达营地时我马上就跑到河边的书房。我只看到乔治一个人坐在那里发呆，我的泪水像溃堤的河流奔涌而出。乔治已经把艾莎埋葬在营地附近的大树下，那是艾莎第一次带她的孩子来看我的地方，也是他们一家经常嬉戏的地方。等我心情平静后，乔治慢慢地告诉我事情发生的经过。在我离开去纳洛比城的那天晚上，乔治在河水上游的一堆灌木丛下找到艾莎，当时他还向乔治打招呼。隔天乔治发现艾莎还是躺着，呼吸沉重，表情痛苦，他赶紧就要甘普拍电报给我，同时带着羊肉和加了消炎粉的水给艾莎。艾莎只喝了几口水，对他最爱的羊肉看都不看。担心虚弱的艾莎受到其他野兽的攻击，乔治留下来陪她。晚上艾莎的病情似乎好转，还曾经两次用头亲密地摩擦着乔治。早上艾莎显得精神不错，乔治就回到营地用餐，十点多再去找她，但那时候艾莎已经不在了。乔治和工人们花了两个多钟头才在营地附近的一座小岛找到她。那时候艾莎半个身体都泡在水里，心跳很弱，连水都吞不下去。乔治陪了她一个多小时，他要工人开路，想用担架把艾莎抬回营地，但艾莎一点都不想动。到了傍晚，艾莎挣扎着想过河，在乔治的帮助下，她总算来到营地附近的岸边。贾巴这时候也在身边守护她的母亲。艾莎曾经想要喝水却吞不进去，乔治把水舀进她嘴里也全都漏了出来。乔治用针管把牛奶注射入艾莎的嘴里，甘普虽然托人带药来，艾莎说什么也不肯吃，乔治只好再通知她找一位兽医。艾莎一整个晚上都难过得不得了，他躺在乔治的帐篷，对小狮子们的呼唤完全没有反应。半夜一点多，他还不顾乔治的阻止，过河到他和小狮子们常常玩耍的大树下。这时候他看起来似乎已经精疲力竭。一直到清晨四点半，乔治要所有的工人帮忙把艾莎抬回他的帐篷。天色已经破晓，艾莎突然走到帐篷前倒在地上，乔治上前抱着他的头。几分钟后，艾莎坐直了身子，发出一声令人胆战心惊的嚎叫之后，就停止呼吸，死了。兽医在半个小时之后赶到了，但是已经没有用。乔治埋葬好艾莎，并且命令巡逻兵们在艾莎的坟上鸣枪三声。这一天是1961年1月24日。艾莎死后，照顾小狮子是我们的责任。我一直以为他们会更依赖我们，没想到他们变得比以前更怕生，除非饿到不行，否则他们绝对不会回来营地吃东西。这些才刚满一岁的小狮子都在天黑以后才来，吃完东西后只是安静地坐着对望，让我心疼不已。他们至少还要10个月才能自己猎食，而在这一段期间，我一定要维护好我们之间的良好关系。 我再度去找葛任武少校帮忙，他答应替我去跟肯雅、坦桑尼亚的几个国家公园负责的机关谈谈看。这时候，小狮子们的父亲曾经回来看过他们，不过这个父亲似乎不愿意承担他的责任，没过多久又消失踪影。饥饿的小狮们只得又回来找我们，而他们也常常接连几个晚上都不出现。在今天的故事当中，艾莎生病得太严重，后来还是过世死掉了。乔伊跟乔治当然是非常的伤心，因为艾莎是从那么小一直到后来回到原野，到生了三个孩子，到带着孩子回来找他们，这一路的历程情感那么的紧密，让他们有许多温暖美好的回忆。艾莎最后生病的那么孱弱，那么难过的样子，更是让他们心痛。不过，我想乔伊跟乔治他们很坚强的是，他们知道在野生动物里头，代代相传，不断的繁衍才是最重要的。而生命总是会有面对死亡的一天。虽然面对死亡，面对艾莎的离开，他们非常的伤心，但是他们也尊重这样的自然法则。所以他们要打起精神继续的照顾三只小狮子，就是贾巴、郭巴还有小艾莎。因为他们年纪还小，才一岁，还没有办法在原野自己打猎，而失去了母亲，他们三只小狮子要怎么活下去呢？所以乔伊跟乔治还要继续当他们的代理父母咯。明天晚上我们会继续再来听《狮子与我的故事》，来看看这三只小狮子没有了妈妈之后该怎么样继续在原野中来生活呢？祝你有个好梦，明天晚上我们再见咯，拜拜。
小朋友要睡觉了，晚安。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制播。